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以哈谈判进入死胡同，以色列召回团队，上海机场开始测核酸，北京低调承认新冠爆发，中共党魁罕见训话海警，南海冲突恐升温，天然气管道被中国船损毁，芬兰要求登船调查，菲律宾发生 7.6 级强震，日非发布海啸警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以哈谈判进入死胡同，以色列召回团队。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在今个月2号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谈判进入死胡同。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此命令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巴尼亚和他的团队从卡塔尔返回。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写话，哈马斯恐怖组织没有履行他在协议中的义务，其中包括以方发给哈马斯并经他批准的名单，释放所有被扣押的妇女和儿童人质。一名知情人士话俾路透社知，礼拜六以色列摩萨德情报部门一个团队在多哈和卡塔尔调解人就重启加沙休战进行讨论。这名知情人士说，由卡塔尔周旋的会谈重点是对除了妇女和未成年人以外的其他以色列人质的获释和休战条款，这个和在1号破裂的休战协议有所不同。在上个月24号开始的休战协议中，哈马斯释放了部分以色列女性人质和儿童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在监狱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休战协议原本持续四日，但又延长了两次，令到以哈实现七日休战，并在礼拜五结束。以方指责哈方向以色列开火，违反休战协议，双方谈判亦陷入僵局。以方仲指责哈马斯拒绝释放所有女性人质。一名巴勒斯坦官员说，未能延长停火主要是双方就释放以色列女兵人质谈判破裂。而在新的休战谈判礼拜六破裂后，哈马斯说以当局做出了恢复犯罪侵略的预定决定。哈发言人说，该组织已提出交换被关押人员并交出死亡人质的尸体，但以方拒绝考虑所有这些提议。一名了解谈判的知情人士说给美国 CNN 知，以哈谈判礼拜六破裂是因为以色列坚持要求哈马斯释放一组女性人质，但哈马斯拒绝。知情人士说，由于在释放女性人质问题的谈判上陷入僵局，哈马斯推动开始释放男性人质的谈判，同时可能会采用不同条款，但以色列拒绝这个提议，坚持必须先释放所有女性人质。根据 CNN 之前报道，以方和美国官员认为哈马斯继续扣押一些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的女性人质，当中很多人是从音乐节被绑架。哈马斯一直坚称剩下的一些女性人质是以方国防军一部分，但以方否认这个说法。之前有分析认为，目前已交换的人质都是哈马斯拿得出手的，不敢拿出来的大概率都是残酷虐待甚至死亡。之前哈马斯就声称三名被捕的年轻义军死亡。以哈休战协议破裂后，以色列扩大对哈马斯轰炸，在礼拜六以战机和大炮轰炸加沙地带南部，袭击清真寺和房屋。以色列已通知几个阿拉伯国家，希望在加沙边境巴勒斯坦一侧划出一个缓冲区，防止未来袭击。而在礼拜六，以总理高级顾问雷格夫被问到以色列是否确实在这里寻求建立缓冲区，那时候说以色列必须有个安全区， 我们不可以再好像10月7号那样允许恐怖分子越过边界屠杀我们人民。他又说，如果你问我关于缓冲区问题，等我明确一点，将来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即是哈马斯恐怖分子就在边界上，直接在边界上，他们只需越过边界再次杀害我们人民。这个不是以色列从加沙夺取的领土，相反，这个是在这里建立安全区。接着下来发生什么事尚不清楚，而内塔尼亚胡今个礼拜誓言以军将战斗到底。以色列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对以国生存构成威胁。上海机场开始测核酸，北京低调承认新冠疫情爆发。北京市疾控中心低调承认，新冠病毒是目前在北京市排名第二的流行病毒。消息显示，上海机场已开始对旅客检测核酸，多地健康码重新上线，身穿白色防护衣的人员亦重新现身。这些卷土重来的防疫措施凸显中国目前疫情相当严峻，而最诡异的是近日爆疫的北京天空出现血红。在11月30号，北京市疾控中心网站发布疫情周报，在上个月20至26号，北京传染病个案超过72000宗，比前一个礼拜激增一倍，但这个数字被认为已严重瞒报。另外，北京市排名前两位的流行病种是流感和新冠病毒。在今个月2号，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据多病原监测结果显示，15至59岁人群中以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冠病毒为主。早在上个月10号，中共院士钟南山在广州一次会议上公开说，自11月起到明年1月，新冠疫情将出现一波高峰。但官媒几乎不提新冠疫情，而很多网民自行检测发现新冠病毒呈阳性。有消息透露，中共党魁下令掩盖疫情，不准提及新冠病毒。随着中国疫情急速升温，各种防疫措施再现。在今个月1号，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微博说，他从海外经上海回国，一落机就被要求测核酸，而且还是两根棉签一起上。官方回应说是抽查，但抽查却是所有人。这条微博现在已被删除。而极不寻常的是，在北京河北等地看到极光，更诡异的是在北京看到的极光颜色居然是红色的。根据网民上传的拍摄北京怀柔天空的影片，在1号晚近8点，天际突然出现一片血红，而且越来越红，没多久就消失。另有北京门头沟居民亦拍摄到红色极光。分析认为，古人话天人合一，天象同人间系对应。古籍中认为血色天空同血河出现系空兆，简单讲就系预示战争、饥荒、冤狱或者系政变。政权同国军民运岌岌可危。结合目前的疫情，有人推测大瘟疫流行将至。中共党魁罕见训话海警，南海冲突恐升温。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罕见对海警训话，声称要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番讲话引起猜测。习近日到上海视察嗰阵，上个月29号到武警海警总队东海海区指挥部视察，并发表讲话。这个是习上任10几年嚟极罕见的一次视察海警。习在对海警训话时话，要建立健全的海上执法， 協助配合機制，嚴厲打擊海上違法犯罪活動等，而就在集視察海警艦隊編隊執行任務情況，並強調要有效維權執法，堅決捍衛中共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表態不到24小時。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阿諾就宣布，正在中業島上建立海岸警衛隊站，加強對該海域的中共船隻監控。亞諾聲稱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站已建成，計劃明年初投入營運。警衛站將配備先進系統，包括雷達、衛星通訊、海岸攝影機和船舶交通管理。亞諾進一步說，這些系統將大大增強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監控中國海上力量的能力，實時數據將對競爭對手行為產生影響，尤其是中國。亞諾還將中國稱為遊戲規則改變者。分析認為，有美國給底氣，菲律賓和中共在南海的角力會越演越烈。天然氣管道被中國船損毀，芬蘭要求登船調查。懸掛香港旗的船隻新生北極熊號在10月通過波羅的海那陣，據信該船的鋚損壞了芬蘭水域附近一條海底天然氣管道。芬蘭總統尼尼斯托說，芬蘭將要求允許調查人員登上新生北極熊號進行調查。尼尼斯托在2号接受公共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这艘船拖着锚行了几百公里远，目前尚不清楚这艘船是故意抑或是由于航海技术极差。他说，当这艘船抵达中国那阵，外界将会得知更多情况，船长会被问话。他说，我们希望，实际上亦要求芬兰调查人员可以在中國參與這次調查。芬蘭和愛沙尼亞一直和中共當局聯繫，尋求配合調查。波羅的海時報今個禮拜較早時報道說，這兩個歐洲國家已要求派代表前往北京調查這艘船。在10月8號開始洩漏的波羅的海天然氣管道連接芬蘭和愛沙尼亞，長達77公里，還有一條屬於俄羅斯的電信電纜亦被破壞。據信新生北極熊號船隻拖著鋚穿過波羅的海海底，切斷電纜和天然氣管道。芬蘭海軍在距離受損地點幾米處打撈出一個重達6噸的重型鋚。新生北極熊號註冊船東是海南陰陰陽船運。根據彭博社匯編數據顯示，這艘船目前正在朝鮮半島附近，途經俄羅斯北極，在前往中國天津途中。在社交媒體發布的照片顯示，這艘中國船隻在波羅的海航行期間停靠聖彼得堡港那陣，船上少了一個鋚。菲律賓發生 7.6 級強震，日菲發布海嘯警報。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在2號發布訊息，菲律賓棉蘭魯島海域發生 7.6 級強震。菲律賓和日本當局已發布海嘯警報。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10:37，測量深度是32公里。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說，根據震級和位置，預計海嘯將襲擊菲律賓南部和印尼、白流和馬來西亞部分地區，但該中心後來撤銷海嘯警報。美國海嘯預警系統最初亦警告說，海浪可能會比通常的高潮水位最多高出3米，但後來更新訊息說不再有海嘯威脅。美國地質調查局初步估計這場地震是 7.6 級，而菲律賓負責地震的機構表示測得震級 6.9 級。 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就话，菲律宾礼拜六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63公里，预计海啸好快会袭击菲律宾同日本。日本气象厅礼拜六话，菲律宾发生地震后，日本西部太平洋沿岸发布海啸警报。菲律宾的疏散工作仍在继续，尽管余震持续不断，但尚未收到重大海浪破坏或伤亡初步警告。菲律宾火山和地质学研究所就说，海啸风险依然存在。他们在最初警告中说，南苏里高省和东达沃省海岸附近居民应立即撤离或转移到更远的内陆地区。而同菲律宾其他地区不同，这两个省份主要是农村地区，人口并不稠密。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该地区很快又发生20多次余震，最大一次余震 6.5 级。由于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环，因此经常有地震和火山爆发。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